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双宝传》，打开第96页，我们今天讲十双楚原禅师。十双楚原禅师呢又叫慈明禅师。慈明禅师出泉州清乡李氏，会楚原。他是泉州清乡李氏人，名字呢叫楚原。这个会是弟子的对自己师父的一个尊称啊，或者是对前辈古人的尊称啊。少为书生，年22，依城南香山隐净寺得度。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书生啊，这个书生一般就是只学儒家的啊，这些啊学生啊。年22的时候啊，依止于城南香山隐净寺啊，在这个寺院剃度出家，其母有贤行，使之游方。他的母亲呢，是一个有德行、有智慧的人啊。这个贤行，不仅指这个人品方面啊，也有一定的智慧和远见啊。让他去游方啊，鼓励他去其他地方去参学啊，去学法啊。公连眉秀目，欣然丰硕。这几句呢，这两句是形容十双楚原禅师他的相貌非常的庄严，连眉秀目可以说就是相好庄严欣然丰硕长得也有福相这个欣然就是看上去就是让人觉得很舒展丰硕就是不那么消瘦不那么清苦然乎省墨所至为老朽所喝，以为少丛林。但是呢，他虽然说很聪明，相好庄严但是呢，就是乎绳墨，这个绳墨的是指规矩规矩戒律，或者是说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他不太注重，所以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到哪呢，总是容易去打破那个地方的一些规矩，所以不管到哪为老朽所喝这个老朽都是那些个固守传统的，或者是一些观念比较多的这个条条框框比较多的这些老一辈的人就是被这些老一辈的人所呵斥因为他不守规矩以为少丛林，这个少丛林呢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人吧，或者是说少丛林他在这个禅宗的语录里边也是一个一个名词专有名词一般是指这个他的这个寺院很小，没有几个人跟着他，所以这里边多少有一点贬义就没有多少人能够认可他公柴矮而笑曰这个柴矮就是也不是特别的也不是特别的去计较就是有点不怀好意就是有点嘲讽的意思，嘲讽讥笑这些呵斥他的人。他说龙象蹴踏，非驴所看所以他们不了解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我的这个心量还有这个眼界有多大。常拓古董箱以竹杖喝之，油箱免见。这个拓古董箱呢，就是背着一个箱子用竹杖来担着在这个湘缅之间这个地区这个游学行脚与手之骨拳俱结伴入落中，跟大禹手之和这个拳大道也就是芭蕉骨拳几个人结伴到了这个落中，落中应该是河南已经就是有点像北方了前边这个湘缅间这个就是湖南湖北那边，闻汾阳昭禅师道望为天下第一，绝智亲义。听说汾阳善昭禅师在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力大家都去医治他，去亲近他所以也决定去见这个汾阳善昭想跟他一起学法。 时朝廷方问罪河东，陆泽杰屯重兵，多劝其无行。当时呢，朝廷正好啊，这个要降罪于这个河东啊那个地方啊，因为可能有一些啊这个战乱嘛啊。陆泽，这个陆泽就是不管是啊水路还是啊大道啊，上边都已经屯了重兵啊，有这个为了防止暴乱啊，或者是防止这些闹事了啊，就是已经有兵有重兵把守了，所以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去啊，有点危险，很危险，万一抓错了，或者是万一是吧遇到这个战争啊，可能会受连累啊。公不顾渡大河登太行，亦依类饲养。这个慈明禅师呢也不在意啊，依然是啊去见这个啊去这个见这个汾阳善昭禅师啊。这个渡大河登太行，也就是说啊渡河登山啊，换衣服啊饲养，就是换成那些做苦力的啊普通老百姓的那些衣服啊，也不是穿的僧服了。所以说亦依类饲养，类就是像一个啊，这个干苦力的啊，干重活的这样的一个啊，工人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些个底层人啊也好啊，窜明火堆中，藏在这个啊这个火堆里啊，露眠草宿，就是啊在外边睡觉啊，露眠就是在外边啊睡觉，草宿就是随便找一个地方啊就住下来啊就歇下来，至龙州遂造汾阳。到了龙州这个地方啊，就直接去见了汾阳啊，招公壮之啊。这个壮之呢，就是汾阳善昭啊，比较看重他啊，还能够就是说接受他啊，以他啊把他当成一个也是当成一个法器来对待来培养。经二年未许入仕啊，都过了两年也还没有让他啊，就是到自己的啊身边来，就是。一般入仕呢，就是做侍者啊，跟自己很近，走得很近的啊，才能入仕。公一招，招揣其志，必骂诟使令者，或诋毁，或回抵诸方，即有所训，皆流俗鄙视。我们看啊，这一句啊，就是你就能看到禅宗祖师他的这种这个。不会和就是平常人这个讲法的这种风格就不一样他就是不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思路来因为一般我们作为老师作为善知识都会循循善诱甚至鼓励学生鼓励弟子，但是这个汾阳善昭他就不一样。那慈明禅师这个来见汾阳善昭，意呢就是到了汾阳善昭这里汾阳善昭知道他的心思知道石霜楚岩禅师他很着急想求法，也知道他有悟性有根气，就是有点着急所以知道他的心思，但是并没有迎合他，并没有直接满足他的愿望，他是想来求法的而且也很对吧，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呼绳墨对不对，然后自己就讲龙象错踏非理所堪，他自己认为自己很厉害所以汾阳善昭知道他心高气傲，心劲非常高想很快的成就，所以没有直接给他讲什么必骂诟使令者就只要一来见他他就就骂这个人或回抵诸方，平时开示说法不是说这个不行就说那个不行早期我也有点是这样，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他就不跟我学了所以你学山是谁是哪来的一个就是天天就是说这么狂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信的自然就不信，没缘是不是，那或回抵诸方，即有所训有所开示给大家讲法的时候也都是皆流俗鄙视这个也确实，有时候跟大家在一起聊天讲讲段子讲讲这个对吧？讲讲这个世间的一些个俗事是吧？一些明星偶像或者是电视剧里边的这些个情节这个都很难免，也是为了活跃气氛 但是有的人如果说太执着于修法，太法制太重，一天听到我这儿来，哎呀，虽然说我天天讲郭德纲啊，讲这些个啊俗的都不行的东西啊，还有时候还讲一些荤段子什么的，哎呀，这个也是对学人的一种考验吧，啊，就是说看你自己有没有啊这个啊跟这个善知识跟这个啊自己的老师有没有缘，是不是？看你这个能不能耐得住，嗯，把这个性子耐下来，好好的，哎，多听多看，别听到人家说一句哈，看到人家干点什么事就妄自分别、妄自评判啊，就给否定了，是不是？一夕素曰，有一天晚上呢，这个慈明禅师就这个素呢，就是有点委屈啊，有点抱怨啊，就是哎，我们都说要上素对吧？就是哎，要申辩啊。啊，就找这个焚香善昭就申辩，就说自治法席已在下，我到了您这儿都已经一年多了啊，经历两个夏天了，在下就是第二个夏天了啊，不蒙指示啊，也没听到您啊正经八百讲点什么啊，都是一些流俗鄙视啊，或者是要不就是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要不就骂人啊，但增世俗尘劳念啊，只是让我增加了世俗的这种啊烦恼啊，还有说这种尘劳的这些个妄念啊，我跟您这一点正经八百的东西好一点啊，佛法也没学到啊，还让自己的这个俗心啊烦恼的念反而增加了。岁月飘忽，几世不明，这个时间呢不等人啊，无常也迅速啊，我自己的大事还没有发明，失出家之力啊。出家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生死大事的，到现在还是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啊，所以我这个出家也没出明白啊。语未足，昭公熟视骂曰啊，还没说完，那焚香善昭就又急了啊，又开始熟视就瞪着这个啊慈明禅师就骂他啊，是恶知识，敢拜犯我啊，就是必犯我啊，就是你这个家伙啊，哎，不识好人心啊！你敢在这儿啊，这个抱怨我是吧？必犯我，就是说我的不对啊！怒举杖逐之啊，就是非常生气，拿着这个手杖就要打他，想把他赶走。嗯，供你深究。哎，这个慈明就刚要想，哎，想这个啊，就是喊救命，或者是说，哎，想让这个焚香善昭啊手下留情啊。就是躲吧啊，身就是躲，哎，昭公掩其口啊，焚香善昭就啊立刻就哎堵上他，掩上他的嘴啊，把他的嘴堵上了。公大悟曰，这个堵嘴的时候，刚才还要追我还要打我，忽然就要堵我嘴，堵我嘴，这个堵嘴呢，身就呢也有这个申诉的意思，也有啊就是说哎要辩解啊，继续想辩解，你不要打我啊，我这是一心一意为法来。刚要深究，刚要说的时候啊，这个焚香善昭立刻把他的嘴堵上啊，然后哎，这个慈明就啊言下就大悟了啊，然后说乃至临济道出常情啊，临济道出常情，也就是说哦，我终于明白了临济宗的这个啊临济祖师的他的这个啊禅风的特点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服役七年辞去，在焚香善昭那里边待了七年啊，然后离开了。以唐明松禅师啊，然后又去啊见唐明松禅师啊，在那里边一直学习。松谓公曰啊，这个松禅师呢啊，也就是唐明禅师对慈明说啊，杨大年内汉啊，也就是杨毅，志见高，入道稳实啊，他的见地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透彻啊，这个道行呢也很扎实啊，兹不可不见啊，你不能不去见他，你一定要去见他。公乃往见大年啊，也就开启了这个慈明，也就是石庄楚元和杨大年之间的这个他们两人的这个友谊也好啊，这个法眷属吧，这种法侣的一个关系啊，他们俩是关系非常好的啊。那就去见大年，大年问曰，对面不相识啊。这个杨毅呢一见到这个慈明禅师就说啊，虽然两个人啊碰到一起了，但是不相识，千里却通风啊，没见面的时候啊却哎心心相印，见了面反而不认识，没见面的时候啊却啊非常的默契。公曰，进奉山门请啊，这个就说了这么一句啊，就是 进奉山门请，大年曰：真个托空啊，真个托空就是净说空话啊。进奉山门请就是也是一种礼仪礼节是吧？就是山门这儿等候恭候您啊。大年就说啊，真个托空就是不要说这些没用的话啊。公曰：前月离堂明。那慈明就说啊，他说前月离唐朝啊，离唐明。大年曰：是来悔相问啊，我刚才啊问你这句话我就后悔了啊。公曰：作家啊，这个作家有一点虚晃一枪啊，先表面上先赞叹一下他啊，赞叹这个杨大年是作家啊。一般学禅宗的禅师们啊，就是如果用作家来形容他，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一种啊认可了啊。大年贺之啊，杨大年没有被他这个作家所骗啊。公曰：恰是啊。然后慈明就啊就说了一个恰是，就像如是如是一样。大年附和啊，杨大年继续贺。公以手划一划啊，就看他们俩之间这个啊，真是有点打哑谜啊，不知道他们在干啥、啊。就是说，如果搁在现在，正好在一个类似医院的地方看到这么两个人，那就妥了啊，两个这神经病啊，对不对？什么哎呀，前月离唐明，就像对暗号一样啊，是来悔相问。哎呀，作家恰是拿喝划拿手划一划是吧？大年吐舌，哎，吐舌，哎，真是龙象，哎。也这个又开始虚晃一枪，又开始赞叹这个慈明啊。公曰：是何言语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大年故令别点茶曰：故令就是啊，让别人上茶啊。然后说原来是家里人啊，最后就说了一句啊，原来是自己家里人。公曰：也不消得啊，不需要你跟我这么讲。良久又问啊，过了一段时间又问啊，如何是原上座为人句？那原上座就是石双楚原啊。良久又问呢，就是杨大年啊。杨大年过了一会儿啊，就问这个慈明说：什么是你啊上是什么是你为人句？就是你平时啊给大家开示的时候都讲些什么啊？公曰：妾啊，就说了一个妾啊。大年曰：作家，作家啊，就赞叹这个慈明禅师啊。公曰：放内汉二十主帐啊，放内汉二十主帐就是先。要挨二十主杖打啊。大年抚膝曰，就摸着膝就说：这里是什么处所啊？公拍掌曰啊，慈明就拍着掌说：不得放过啊。大年大笑啊，又问：记得唐明务实因缘否啊？这个杨大年就问啊，这个慈明说：你记得你的师父也是一个师父啊，虽然说他依止的是汾阳禅招，他的法脉是汾阳禅招，但是他也在唐明松禅师那里学过，所以你还记得唐明务实因缘否？公曰：唐明闻僧问守山佛法大义。守山曰：楚王成叛水东流啊。这个就是唐明这个悟道的这个因缘，就是他听僧问守山佛法大义啊，问守山什么是佛法大义，守山就说楚王成叛水东流。当守山说这个时候啊，唐明可能就悟了啊，所以大年就问。大年曰：只如此语亦如何？那唐明悟不悟我们先放一边啊。守山讲这个楚王成叛水东流，你怎么领会的？公曰：水上挂灯球啊。大年曰：语末则辜负古人去也。你要这么说，那就辜负了古人。公曰：内汉疑则别参。如果你不认可我，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年曰：三脚蛤蟆跳上天啊，三只脚的蛤蟆蹭一跳跳上天了。公曰：一任跳不？一任薄跳啊，你随便跳。大年乃又笑。管于斋中日夕质疑质证啊，就是把这个就是在就是杨毅呢，就是让这个慈明在他的宅邸里边就住下了啊，早晚呢都是两个人互相的啊，就是探讨啊，互相的这种打禅机啊。因闻前言往行，恨见之晚。就是聊起来，一聊起来啊，发现哇，原来这个两个人真的是很投缘啊，都讲到很多前言往行，就是古人的一些东西啊。原来就是说两个人这么有缘，就相见恨晚啊。朝中见驸马都尉李公啊，曰：尽得一道人，真西河十子。这个也省略了主语啊，这个也是杨毅啊，他在朝廷中见到了驸马啊，都尉，也就是李公啊，李遵顼啊，李遵顼李都尉啊，也是李驸马。 这个杨毅跟李这个啊李公，也就是李都尉，两个人关系也特别好，而且是两员就是在家的学法的一个啊这个大修行人吧啊，就说他说我最近啊认识一个道人，真是西河的师子啊。李公就说我以居文不能就业奈何，居文就是啊工作繁忙哈、啊，有这个公事在身啊，没有时间去拜见他啊，那怎么办呢？大年末然啊，杨毅呢就。嗯，就不说话啊，归与公曰，回来呢就跟慈明就讲，他说李公佛法中人，李公就是指李都尉啊，李遵顺，他是佛法中人啊，也是啊，就是说跟咱们是同道啊，对禅宗对佛法非常的啊这个热衷于啊去学习啊，闻道风远至，听说您来了啊，从远啊、这个大老远过来了啊，有愿见之心啊，他。这个很想见到您啊，正以法不得啊，就是因为公事啊，所以不能啊抽出时间来拜见，与侍从过从啊，这个侍从就是指他自己，这个李都尉呢跟我两个人关系很好，过从就是很密切啊，公黎明夜里公啊，第二天早晨啊，就是这个杨毅跟慈明一说完这个啊。慈明禅师就知道了啊，他的意思就是你没时间嘛，那我去见你，对吧？那第二天早晨，哎，这个慈明就去拜见这个李都尉啊。李公月夜，使童子问道德，即与上座相见啊。这个李都尉呢，知道他来了啊，就让童子跟这个慈明讲啊。你就跟这个慈明禅师讲，说你说得我就跟你相见啊，就有点像南拳是吧，踢了一个猫，道德即放，就是放了这个猫，道不得就杀掉啊，就是说如果你说不出一句半句来，我就不见你了啊，过去这些个啊就都爱搞这些个啊，不管他们有没有修行吧，反正现在那个模式基本上都会了啊，哎，说出一句来我就给你这个啊，我就给你点这个心是吧，我就给你点心，给你卖这个茶啊，我就给你这个水是吧，我就让你进来，哎，我就让你就像须菩提似的啊，去乞食到这个维摩诘那里边，维摩诘说了一堆话，哎，你信你明白这个饭就给你啊，你不明白这个饭你还拿不走，哎，有点这个意思，但是经典里边就啊还要哄这个维摩诘啊，还要哄这个须菩提啊，说不要害怕啊，我就是胡说八道的啊，你该拿走的饭拿走饭吧啊，空中有声音了，曲波物聚是吧，哎，这个文字都是假的嘛，啊，就只能这样去安慰他了。那公曰：“今日特来相看，哎，那你不是让我说一句吗？啊，慈明也只是很啊平常的说了一句人话，说我今天就是只是想来看看您啊。”又令童子曰：“碑文堪白字，当道纵轻松啊。”又让童子去转告这个啊，转告慈明啊，就说。碑文上边刻的是白字啊，当道重的是轻松啊。公曰：“看看这个慈明怎么回答。”那慈明就说：“不因今日节，余日定难逢啊。如果不是今天的话啊，换在其他的时间肯定见不到啊。这个不管是白字也好，轻松也好，还是这个李都尉你本人啊，如果不是有缘的话，也肯定碰不见。”童子又出曰：“也是，李都尉让他讲的啊，所以就说都尉言与墨则与上座相见去也。既然这么讲的话啊，这个也就是说已经跟您相见了，也不用再见了啊，就那么一个意思啊。既然这个话都对上了哈，所以也就跟上座已经相见了。”公曰：“脚头脚底。”那慈明就说啊，脚头脚底。李公乃出，这个时候啊，李都尉才出来坐定啊，两个人坐住了之后问曰：“我闻西河有金毛狮子，是否啊？”我听说西河有一个金毛的狮子，这金毛狮子也是很厉害的啊，就是对这个行人的一个啊，对学人的一个肯定嘛啊，金毛狮子是一种很高的一种评价啊。是否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个金毛狮子？因为他听那个杨毅说的嘛啊，说这个人挺厉害。公曰：“什么处得此消息？”那这个慈明就说：“你从哪听来这个消息？”李公贺之啊。就大喝了一声，公曰：“野干鸣啊，只是野干叫而已，像野狗一样叫了一声啊。”李公又喝啊，公曰：“恰是。”李公大笑，即辞去啊。问临行一句，临 要告辞的时候啊，这个李公还继续问啊，临行一句怎么多么生？公曰：好将息啊。李公曰：何以诸方？你这个好将息啊，跟别人跟别的地方的人讲的有什么区别呢？对吧？也他那意思也就是啊，很平常的一句话，对吧？你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公曰：都尉又作么声啊？如果是你临行一句，对吧？临命终时啊，或者是啊，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你又怎么去啊？你怎么讲啊？都尉又作么声？曰：放上座二十主杖啊，要打你二十主杖。公曰：专为流通啊。李公又喝。公曰：下。李公曰：好去，那你就走吧。公曰：诺诺啊，就走了啊。这个前面跟杨毅俩人啊是小神经啊，跟这个李都尉俩人啊是中神经啊，大神经都到不了啊。这个我至今没有看见大神经。自是往来杨李之门，以法为友啊。从这以后呢，跟杨毅和这个李都尉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啊，就是法友嘛。哎，回家，咱们放假了，快回家了，跟家人也这样讲话啊。哎，让他们知道你在学山这儿学了什么啊。没说几句你还是回去吧，你别回家来了。久之辞还河东啊，在这个唐明这个地方啊，还有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啊，待久了之后又回到了河东啊。就是在这个李都尉这儿啊，那大年月，那杨大年就说有意与祭唐明啊，又要回到这个河东，也就是唐明那儿。有一句话你替我捎给唐明啊。公曰：明月照见夜行人啊。这个有意与祭唐明，这个还是两个人在打禅机，不是说啊，就是说正常的人话是吧？正常人话就是我有封书信，直接就掏给他了啊。他这个有意于祭唐明，说完也没讲什么语，那这个时候还是在论法啊。那慈明就说：明月照见夜行人。大年曰：却不相当。公曰：更深犹自可，午后啊，更深精深吧啊，精深犹自可，午后更愁人。就是已经夜已经啊，已经很深了啊，更深是夜很深了啊，自己是可以的啊，但到了午后呢更愁人。大年曰：开宝寺前金刚近日因什么汗出？开宝寺前的金刚啊，为什么出汗？金刚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无情的啊，这个石泥所塑的，对吧？为什么这两天出汗了啊？公曰：知。大年曰：上座临行，岂无为人惧？你要走了啊，你怎么能啊没有一句啊没有一句这样的很殊胜的话呢？啊，就是为后人跟。让后人能够开悟的这样的一个开示呢啊。公曰：重叠关山路啊。大年曰：余末则随上座去也啊。你这么讲，那就我就放过你了，你就走吧啊。公作虚声啊，就是虚声。大年曰：真狮子耳。公还唐明，李公遣两僧训公啊。他回到唐明那里啊，李公呢，就是李都尉啊，又派了两个僧人来跟这个慈明啊来。这个问讯吧啊，或者是说就是说通报一声啊，就是捎个消息过去啊。那公于书尾画双足啊，带着这个信啊，那慈明就在这个信啊这个结尾的地方画了两只脚啊，写来僧名啊，以祭之李公啊，就是把这个派的这两个僧人的名字写上边啊，然后就还给了让这个僧人带给这个李公啊，作祭曰，然后写了一个祭子，说：黑毫千里余，金果是双夫啊，人天魂莫测，真重是虚乎啊。黑毫呢，照到千里之外啊，金果呢就是棺材啊，里边是双夫，就是双足。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啊，这个他的双脚整个身体在棺材里面，双脚露出来，怎么也弄不进去啊。这个据说是等那个大家社啊，大家社一来了就双夫就进去了啊。人天魂莫测啊，就是所有的当时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两只脚露在棺材外边啊，真重赤胡须啊，所以这个也是当作一个公案啊，所以也最后也只能说啊，真重赤胡须就红胡须红须胡啊，赤须胡。 赤须湖也是一个公案，有人问啊，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赤须湖，公以母老南归，至云州啊，守众僧于洞山，因为母亲老了，所以就回到啊南方了啊。到了云州的地方，哎，守众僧就是在寺院里边啊，就是做这个首座啊，在洞山这个法席里边做首座。那有时间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母亲啊。时聪禅师居焉，当时这个聪禅师啊，也在这个洞山这个法席里边啊。这个洞山不是，这个洞山不是洞山良价啊，应该是就是后面的也有很多的洞山小聪啊，洞山首处啊，类似这样的啊，而且这个洞山也可能不是禅师的名字啊，是这个寺院啊地方的名字，在洞山啊。当时这个聪禅师，这个聪有可能是啊洞山小聪禅师啊，聪禅师在这个地方居住，所以啊这个寺院叫洞山嘛啊，或者是洞山因为他这个禅师名字叫洞山小聪嘛啊。先是汾阳魏公曰，一开始是汾阳善昭啊，这个对十方楚元讲啊，我遍参云门尊素儿孙，特以未见聪为恨啊，我去见了云门的很多的弟子啊儿孙，只是以没有见到小聪禅师啊为遗憾。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法脉啊，云门禅师下边出德山元密，元密下边出文殊应真，文殊应真下边出洞山小聪，洞山小聪下边出云居小顺啊，名叫气松。所以这个里边的这个洞山啊，包括聪，应该就是洞山小聪禅师啊。所以他以未见洞山小聪为恨啊，为遗憾，故公依止啊。所以这个因为他自己的先师也曾经这么讲过啊，就是很认可这个洞山小聪啊，所以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又遇到了洞山小聪，所以就在洞山小聪那里边又一直又三年待了三年啊，乃游仰山，又去仰山那个地方啊去参学啊，去这个行脚。杨大年以书抵宜春太守黄宗旦啊，杨大年知道他去这个仰山那边啊，也就是宜春啊，就给宜春的太守黄宗旦写信啊，使请公出示说法，使这个太守请啊十双楚元出示说法，守虚南园至公啊。这个太守呢，虚南园，这个南园的这个寺院啊是空着的啊，至公就是请赐名来到南园这个地方啊来做主持啊，公不赴啊，赐名他没有答应不去，玄特业后守啊。然后又去啊拜访啊，就是希望他啊能够出任这个住持啊，后手就是恭候着啊，愿行，希望他能够这个来这边来啊做住持啊。哦，不是哦，玄特业后手，就是后来他一开始没有去，后来他又自己去拜访这个这个太守啊。又愿意去了啊，那守这个太守那个黄宗旦就问其故，问为什么一开始我请您，您怎么不去呢啊，那么现在又去了，对曰，始为让，今偶遇之耳。一开始是表示谦让，你看那禅师也都不老实啊，这个一点不真诚，对吧，你愿意去就去嘛，还谦让，还做个样子，做个样子人家不让你去了，你还得自己去主动的去找人，是不是，就别整那些虚的，请你了嘛，心里想去就赶紧去，别装模作样啊，非要让人家去了非要让人家请两次三次啊，好像自己有多大的这个啊，有这个不被这些个名啊利啊得所动那种感觉，是吧，这个有点玩笑的意思啊，但是这个我们也能看出古人其实也都不是说哎呀道德那么对吧那么高超的哈，出淤泥不染的，其实也都跟凡人也都差不多啊，就是刚开始呢是谦让啊，是一种形式，没想到你当真了啊，现在呢我一看你也不来找我了啊，你也当真了，我本来是个做个样子，你当真了，你不来找我，我就心里痒痒，我还是想当这个主持啊，我现在又想去了啊，守大贤之啊，这个太守就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啊，挺率真的啊，挺真实的，住三年弃去行母啊， 住了三年之后就离开了，去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啊，以白金为寿啊，就是拿着白金来给母亲过寿啊，就是作为给母亲的生日礼物啊。母诟曰啊，我们都知道他母亲是有贤行，对吧？早年就劝他去各地去啊去参学，所以他的母亲就骂他啊，这诟又骂说：“汝定累我入泥犁中啊，你一定是。”你非要啊，非要连累我，让我到地狱嘛？这个泥犁就是地狱啊，投诸地，把这个白金啊，也就是啊，就是金银吧，就扔地下了，供色不作啊。这个慈明禅师呢，也不生气啊，收之辞去啊。一看还挺富的哈、啊，还有白金啊，过去都那么富了啊。夜神鼎阴禅师啊，阴守山高地，尊望一时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十双楚元呢是汾阳善昭的啊，是汾阳善昭的弟子。那汾阳善昭跟这个神鼎弘音呢，他们都是守山省念的弟子，其实辈分上是他的师叔啊。尊望一时，当时很有名啊。纳子非人类精奇，无敢登其门者。这些修行人里边，如果不是那些个特别厉害的啊，就是胆儿也大的啊，这里边是人类精奇，就是那些哎有胆识哎有智慧的哎有辩才的人，没有人敢登其门者，没有人敢去见这个啊神鼎弘音禅师啊。据说和神鼎弘音禅师啊是一个作家，非常厉害啊，就像归宗智长啊等等像这样的人研读全获就非常的厉害啊。陈木舟啊，像这样的人啊，住山三十年，门弟子气吞诸方啊。这个神鼎弘音禅师呢，在山里边啊住山三十年啊，他的弟子都气吞诸方，更何况这个自己的这个师傅呢？公发长不减，碧衣楚音啊，通夜称法执啊。这个慈明禅师呢，也是十方楚严禅师呢，他留着头发啊，很长也不减啊。碧衣就是穿的很破败的衣服啊，带着这个楚音，南方的音啊，然后去拜见这个啊神鼎弘音禅师，通报之后啊，到了法堂上，一见到啊，就是到了这个神鼎弘音那里边，通夜就跟这个门人就讲，你就跟你师父讲啊，法执来也啊，就是称法执，就是称我是你师父的法执啊。一众大笑，这个当时这些个弟子们一听，是哪来一个法执啊，穿着头发那么长，是不是还穿着那么破败的衣服啊，俗人一个还法执，大家就笑嘛啊。因遣童子问，那通报之后呢，这个神鼎弘音就派这个童子就问啊，长老谁之嗣啊，你不是说我法执吗，你问问他，他说是我法执，问问他是谁的啊法嗣啊，谁的弟子。公仰视无曰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可能没有面对面见面啊，但是可能离得挺远啊，还是在一个屋底下。我们去看后文啊。公仰视无曰，这个时候啊，慈明禅师就看着屋顶啊，仰视屋啊，就讲亲见汾阳来啊，我从汾阳那来啊，汾阳善昭是我的师父，难道不是你的法执吗？啊，因障而出故见啊，而出故见啊。这个童子跟这个神鼎弘音讲了，他说他亲见汾阳来啊，也就是说是汾阳善昭的弟子，那汾阳是他的师兄嘛，所以这个神鼎弘音啊不得不拿着拄杖啊就出来啊看来去来见这个啊慈明楚元啊。宛然问曰，宛然就是也没什么表情啊，很呆滞的那就问了一句啊，汾州有西河狮子是否啊，听说汾州有西河狮子，其实这个啊他一说是汾阳亲见汾阳善昭来啊，就知道了，因为这个慈明当时已经也有很大的名气了啊，所以说见了杨毅啊，也就是杨大年，还有这个啊李遵顼啊，李都尉，然后的名气越来越大，说是西河的狮子，所以他就说，听说汾州有西河狮子，是否你是不是就是他们传的那个西河狮子？公指其后，绝教曰，这个时候慈明就指着他后边，指着这个。红顶声音的后边就绝叫，大叫一声：“屋倒矣，屋子哈，屋子倒了！”你知道， 童子反走，童子一听了赶紧就跑啊，因回顾相绝硕啊，这个申井弘一当时可能也吓了一跳，就回头看啊，回顾相绝硕就是看了半天啊，也没看发现哪倒，攻地坐脱直履，这个时候慈明禅师呱就坐地下了，脱下一只鞋而视之啊，就看着他们，这个童子跑了吓的，然后这个申井弘一也回头看，也学不得哪倒了啊，因老望所问啊，因老望所问，这个申井弘一也忘了他刚才问的是吧，说哎，汾州有西河狮子是否啊，因为被他的大叫一声吓得忘了问的问题了，又失功所在啊，然后又不知道，又再回头找这个啊，找慈明也找不到了，因为他坐地下了嘛是吧，公徐起整衣，最后慈明就哎很悠哉悠哉的慢慢的啊，徐起嘛就慢慢起来整衣服啊，且行且语说，哎，非常得意啊，一边走一边说，见面不如闻名，哎，听说这申井弘一挺厉害的，原来也不过如此，被我的一大叫一声吓得都不知都就是啊，这个手足无措，或者是啊找不到人了，找不到北了啊，所以见面不如闻名，遂去，然后就赶紧就走，不要给他机会啊，不要给他成这个反败为胜的机会，因遣人追之不可啊。申井弘一呢就派人追也没追上，跑得极快，叹曰啊，然后就感叹道啊，汾州乃有此而已，哎呀，原来这个汾阳闪照，汾州就是汾阳闪照啊，难道有这样的弟子吗啊，公自是名增重丛林，从这之后呢，十双楚元啊，这个他的名气又更加的啊更大，比原来还要大，增重就是原来已经有了一定名气啊，现在的名气更大。那好，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学到这儿吧。剩下这个应该。